两个礼拜前讲到如何直奔第一，我们的心态，我想复习一下，不知道各位记不记得啊？啊，心态第一，奔这个字啊，代表什么心？请回答。竭力的心。好，除了要有竭力之外，第二个是什么心？要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要能放下各样缠累我们的事情和罪恶。那第三，要存心什么？忍耐的心。第四，我们提到要做什么？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一直仰望主。今天我要讲第二个直奔的要点。刚才我们读到哥林多后书，我想各位一定有一些印象，提到什么？提到我们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几句话很重要，这是把基督徒属灵的路程说明出来。基督徒要达到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荣上加荣，它的意思就是一层一层的荣光，我们渐渐达到神的荣耀。我们不但达到第一层，然后增加第二层，再增加到第三层，那就是荣上加荣。当我们更多看见主的荣光，变成主的荣形，就增加主的荣耀，荣上加荣。按照希腊文直接的翻译，意思是从一层的荣光晋升到另一层的荣光，荣上加荣，也是基督徒的标杆。基督的丰盛，基督的荣美，不断增加在我们属灵生命中间。所以以个人灵性上的标杆，每一天你要反省，在耶稣荣光的程度上有没有再进一步再增加。这是保罗对于基督徒的期盼。每一个人，我们要敞着脸看见主的荣光，从镜子反照变成主的形状，从一个程度的荣耀增加到另外一个程度的荣耀，如同主的灵变成的。那么这一段圣经的重点是强调怎么能够达到这个地步呢？荣上加荣是我们的目标，怎么能够达到？在这一段整个去看过来，是跟主的道密切关联。要想得见主的荣形，变成主的形状，越来越有主的荣耀，与主的道密切相关。主的道又借着主的灵在我们生命中做工，所以如何直奔，要在圣道上下功夫，要让圣灵借着圣道在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要把这一段圣经先找出这样的一个重点出来，请各位看哥林多后书，回到刚才所念的 哥林多后书，我先念第二章的最后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然后保罗就讲他讲道主要讲什么，第五节第六节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我们所能承担的乃是出于神，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意是叫人活。注意那个小字的翻译，经意或作什么圣灵。保罗凭着基督讲道，讲什么？传讲新约，传讲新约的信息和真理，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圣灵，在圣灵中来成就神的旨意和信息。那下面请各位再看第三章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我来念。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就大胆讲说，讲说新约，讲说神的信息。而拿什么做对比？拿摩西做对比。第十三、十四、十五，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但他们的心地干硬，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保罗跟摩西对比，摩西传讲旧约，保罗传讲新约。摩西传讲旧约，他的盼望也是把神的荣光照亮在百姓中间，不过旧约是一个过渡性质的，是一个短暂性质的，所以摩西荣光会褪去的，他就用帕子蒙上脸，不让以色列百姓看见荣光渐渐褪去的情景。但是保罗说，我们传讲新约，新约是长久性的，是满足性的，荣光永远照亮的。每一位到新约的信息是敞开着脸来领受，来得着荣光的照亮和改变。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一段的前下文都是传讲神的道，要讲出来。从摩西旧约的传讲到保罗新约的传讲，为的是让神的道把神的荣光能够临到神的百姓，让神的圣灵借着神的圣道改变我们，越来越像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再看第四章第二节，我从第一节念起。我们既然蒙了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上胆，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建于个人的良心。保罗是不谬讲神的道理，把真理明白传讲。所以这一段圣经的前后都在讲论一件事，是神的圣道要大胆的讲明，神的圣道 带来神圣灵的工作，神圣灵的工作让人与神的荣光接触，见到神的容面。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被改变，成为神荣耀的模样，而且一个程度进到高的程度，进到更高的程度，荣上加荣。这就是基督徒属灵上追求的标杆。从今年初开始，我们就强调耶稣基督他的荣美，耶稣基督他的丰盛，丰盛的慈爱，丰盛的圣洁，丰盛的怜悯，他的良善，他的信实，他的一切是基督徒不断追求的标杆。要接力追求，我们要向着标杆直奔，我们存心忍耐，奔走十架道路，让基督柔美不断充满在我们生命中。那么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直奔的一条路径，如何直奔。所以基督徒要好好的在神的道上面下功夫。从旧约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到新约众使徒传讲新约的信息，希望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面产生极大的改变。那么这里我要先有一点说明，因为这一段圣经不太容易。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到底带来一些什么含义？我们知道旧约是指引人来到新约，旧约也是预言新约来到，旧约也是预表新约的成全。那旧约里面很多预表，这个帕子就是一种的预表。旧约预表新约，其他例子比方挪亚的方舟预表基督的救恩，摩西建造会幕预表神的同在，摩西旷野铜蛇用竹竿举起来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救恩，在杀羊羔献祭预表耶稣成为赎罪的羊羔，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进迦南预表基督徒从得救以后奔跑天路得进安息，摩西特指遮掩他的面孔，这在当时可能以色列人不能完全明白。不过以色列人总明白一件事，因为平常看见摩西脸上没有光的，摩西不是天天发光，他上了西乃山跟神见面，下山脸上就发光，每一次跟神见面下山脸上发光就是传达神的信息，每一次跟百姓讲神的话讲快完的时候就把帕子蒙上了。为什么？因为摩西脸上的光是渐渐褪去的，摩西把帕子挡起来，以色列人看不见这渐渐褪去的过程，看不见那将废者的结局。和合本这样翻译什么意思呢？结局就是那个结束的状况，将废者就是脸上荣光渐渐褪去的过程。但是等到通通褪去了，百姓看见摩西是没有光的。百姓总知道一件事，当摩西下来一讲道脸上就有光，等到慢慢的光就没有了。摩西在光褪去之前就把帕子挡起来了，百姓就看不见渐渐褪去那个荣光的过程和结局。 保罗一想到这个事情，就想出神借这个事情做了很重要的一个预表。这个预表是什么？摩西带来的律法虽然是很好的，但是旧约一切是为着新约而预备的。旧约是一个过渡性的信息，是一个暂时性的，是一个不充足性的，为的是让神儿子来到世上，带来那长久性的，带来那满足性的，带来那真正属灵的荣光的结局。所以当保罗一想到这个事情，摩西为什么这样做呢？他知道这是一个预表，旧约是神借着摩西传给百姓，如果百姓肯到神面前，也要蒙神的恩惠。不过旧约都是为着新约，所以保罗说现在他来了，他来了大胆传讲神的道，他不谬讲神的道，把真理表白出来。当然他所讲的照着主耶稣基督所讲的，把主耶稣信息再加以发扬光大。那么总归意思是什么？是新约来了，神的道来了，神的道是那长远要照亮我们内心的亮光，要把神的荣光带来，要让人可以被神荣光所改变，让神的灵借着神的道能够在人生命中改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这是这一段圣经，你好好回去读，整个讲过来是这个意思。所以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切慕神的荣光在我们身上，荣上加荣，从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进步，如何能够这样达到呢？神已经给我们办法了，神已经定好办法了。从旧约，神借着摩西在西乃山40昼夜，神跟摩西讲话，然后摩西下山带着荣光告诉以色列百姓。那么旧约是暂时性的，是过渡性的，为的是预表新约，耶稣基督来到，耶稣传讲神的道，保罗继续传讲神的道，神的道要带领我们来更深认识神的荣光，经历神的荣光，被神的荣光改变，荣上加荣，经历圣灵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今天早上重点讲两个，一般讲到都要讲三个重点或者四个重点，今天我只讲两个重点了，因为一方面我们12点要结束，12点我们有一个欢迎新会友的重要的一个仪式，所以我只能够讲的比较短一点，但是这两个重点就在我们题目里面了，题目靠主灵牧主道，如何直奔，我们怎样能够越来越像标杆，达到这个标杆带给我们的福分。第一方面要切慕主道，其实旧约里面的基督徒，他们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完全的福分，他们都相当切慕主道。如果基督徒不肯切慕主道，我们实在失去太多了。犹太人他们活在旧约状况之下，摩西用帕子磨上脸，不让人看见那将废者的结局，他们尚且切慕，怎么叫切慕？请各位再回到刚才我们所念的第13节，我念14节跟15节给各位听。14节这里说，但他们心地刚硬， 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帛子还没有揭去，这帛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然而直到今日，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帛子还在他们心上啊。等一下我还会说明这一方面，不过我现在强调的是什么呢？到如今犹太人虽然他们没有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啊，因为不接受耶稣基督，帛子还在啊，但是他们还诵读，还继续不断读，还常常读啊，他们到如今非常虔诚的读圣经啊。按照犹太人一般的规矩，他们五岁开始读摩西五经啊，五岁之前父母亲不断有教导圣经的道理，但是五岁开始读圣经了。然后到了八岁就要开始读他们的 Mishnah， 那就是律法规条，旧约的律法规条以后被归纳成一本书，这本书大概这样厚啊，是有613条 Mishnah。然后到了13岁他们就开始读 塔尔穆德，是有几十册的那一种犹太法典。在历史上犹太人非常注重读他们的圣经，很多人很会背圣经。我们基督徒活在新约的时代，如果我们真的盼望主的荣光照亮，主改变我们成为他的荣形，荣上加荣，我们需要好好读圣经。很有名的传道人啊，就是戴德森来中国宣教，我们大概只知道他是有名的宣教士，创立内地会，在中国17个省份建立许多教会，被神大大使用，大概不太多人注意，他是好好读圣经的人，下很多功夫读圣经。为什么神使用他？为什么他的生命彰显神的能力和荣耀？当他65岁的时候，他做见证，他说我读圣经读了40年了。65岁他说什么呢？他说我这40年怎么读，我每一年都把圣经读一遍，新约到旧约每一年读一遍，我这样读法子读了40年了。不是说40年之前没有读圣经啊，我们知道他17岁开始就有宣教负担，那么一直经过很多的训练，他以后21岁才到中国来啊做宣教士。他说我25岁我开始立下志愿，每一年读一遍圣经啊。那怎么读？他是旧约每天读3章，新约每天读1章，那么就是一天读4章。我们圣经全部多少章，哪一位知道？1000，答对了啊，1189章啊。你有空去算算啊，其实不必算，很多人统计好的啊，1189章。如果你一天读4章，365天，你就超过1300章了，一年绝对可以读完一遍。他说我65岁了，我感谢神，我立下的心愿每一年读完一遍圣经，上帝帮助我做到了。亲爱弟兄姊妹，属灵的路也不能偷懒的，没有捷径的，神已经把他的道赐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肯去下功夫，神想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都不给他机会。当神的道临到我们， 神的灵就要做工，神的灵带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能够见主的容面，然后能够变成主的形状，然后才能荣上加荣。也许今天我一直要强调几个句子，那就是我们真的得见主面，看见主面，能够得见主面，看见主荣，能够变成主形，能够增加主荣，荣上加荣。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不断的变成主形，增加主荣，我们就在标杆直奔上面进不了。但是很要紧的是，我们肯不肯花时间好好吸收神的道呢？我们是不是这么样渴慕神的真理？我记得去年，很快啊，去年年初，现在各位复习一下哈，黄小士长老希望各位一天读经多少时间？啊，有人答半小时，答错了哈，半小时后来是因为我怜悯各位，说我要求半小时。黄小士长老要求各位读一小时的，哈，各位啊，其他忘记哈，重要事情不要忘记啊，一天一小时，那后来我看大概不太容易啊，我就放宽一点，说我要求半小时啊，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记住，真的读半小时。如果你真的读半小时，你安排安排啊，你可以读四章的，你可以一天读四章圣经啊，半小时比较快一点读过去啊，把重点记住，这样子你一年就可以读一遍了。你可以读一遍，读的时候圣灵做工，荣光普照，我们被改变成为主的荣形，那就太好了。你肯读长一点最好了，读一小时最好啊，能够更多是更好，不过太多变成不切实际的一种期盼了啊。能够读半小时到一小时之间，你去协调协调啊，亲爱弟兄姊妹，这是真的了，是真的。如果我们不想直奔标杆，不要读；想直奔标杆，一定要读，一定要读啊！如果你说我没有这么长时间，你从20分钟开始好了，再降低标准啊，然后慢慢你阅读，你觉得神的话比金经更什么宝贵？比蜂蜜更什么甘甜，你会自动延长的了。好，20分钟这个蜂蜜才尝一口啊，还不过瘾，读它半小时啊，然后再延长，正是如此。所以切切的劝勉亲爱弟兄姊妹，你希望成长，你希望成长，上帝给你的路已经排好了，那就是神的道要带来神的荣光，带来圣灵的工作，带来属灵的改变，好让主的荣耀增加在我们身上。如果你实在一天读不了四章，我就劝你一天读两章，一天读两章，这样子你两年读完一遍圣经，等你到了65岁，你可以说我现在如果算各位30岁啊，你还可以读15遍、17遍圣经。如果你活到80岁，你还可以读20遍圣经。如果你再不行，一天读一章，读一章，请问几年读完一遍啊？4年读完一遍。如果你今年40岁，你活到80岁。等你见主耶稣的时候，你读几遍了？不错了，好，不错了哈。明天开始，如果你想见主面的时候读完10遍， 心里读一章一天，想读20遍读2章，想40遍一天4章。那么这个都不是律法规条了。读的时候下面要讲比较重要的是真正圣灵的工作，要靠着圣灵来改变我们。神的话真是宝贵的啊！我不太喜欢一个比喻，不过我也讲一讲好了。这个比喻发生在 New Jersey 啊，这个是100多年前的一个故事。一位老太太没有儿女，她快要死的时候，就把她所爱的一本圣经，然后里面把她的财产啊很大的一部分，就是5000块美金，放到圣经里面。包起来，然后他就把他的侄儿找来，因为他没有儿女，他说我要把我的财产啊交给你处理，将来你把我啊房子卖掉去还我一些这个 mortgage 还没有完啊，然后呢把我一些事情处理掉了啊，剩下都送给你，不过这本圣经最宝贵，送给你。那个侄儿不爱读圣经啊，从来不读圣经。结果啊，房子卖了，事情处理好了，剩下钱不多啊，那么他就也就不管了，然后那本圣经就摆在柜子上面，从来不打开来啊。等到他年纪老迈了啊，过了30-40年啊，他年纪很老了，这本圣经从来不打开，打开看看吧，打开一看，里面是一封信，加着5000块的现金啊，说你好好读圣经，圣经比这5000块更宝贵。他那个时候心中非常的懊恼，为什么早不打开，现在都用不了了啊，而且钱摆这边如果放在银行的话那不知道多少钱了，现在很后悔啊。那但是最要紧的是什么啊，不是说这5000块啊，5000块实在算不得什么啊，最重要里面讲到说圣经的话是比金金更宝贵啊，是比蜂房下地的蜜更甘甜的。当神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你看主耶稣基督打败撒旦的权势啊，魔鬼试探耶稣，耶稣用经上记着说，经上又记着说，魔鬼逃跑了。弟兄姊妹，今天在这撒旦横行的时代，你想得胜，如果你有神的道，你就有力量。少年人用什么能够接近他的行为？靠着神的道。当你有了神的道，你真的经验罪恶不能缠累你，魔鬼不能陷害你，你会越来越感觉太宝贵了。当神的道成为人生的指引，让家庭夫妻更和睦更相爱，让我们人生走的路程更光明更正大，你会感觉神的道太宝贵了。神的道实在是比金金更宝贵，比蜜更甘甜。当我们读的时候，圣灵要做工。耶稣基督亲自告诉我们，他说保惠师他要差来，差来做什么？差来要指教门徒耶稣讲过的一切话，要让门徒想起耶稣讲的道。同时保惠师圣灵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真理。圣灵在做什么事？圣灵最要紧的一件事是让神的道能够让我们明白，让我们进入这个真理。圣灵随着圣道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产生心意更新而变化。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相对应的位置，哥罗西跟以弗所都是相对的，因为两个同时写的信，写给类似的对象，讲解类似的内容啊。
哥罗西书说让基督道理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里，让基督的圣道充满我们的心。在以弗所书保罗说要被圣灵充满，相同的上下文，相同的类似内容。当人被圣道充满，会体验被圣灵充满的福分。许多基督徒寻求圣灵充满，我们的心很好，但是神给你的路你常常不照正路去走。圣灵随着圣道在我们生命里做工，让圣道充满的人有福了，因为圣灵要充满他的生命，要引领他的道路，要更新我们的生活。以色列人他们一直好像有破子在那里，他们跟神有阻隔。圣经说是为什么？因为心里刚硬，因为心里没有完全归向主。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完全来到神的面前。以色列人刚开始看到摩西的荣光害怕啊，害怕。为什么害怕？因为他们在前不久还大大得罪神，心里没有归向神，心里面刚硬。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一路埋怨神，埋怨什么？埋怨水很苦，摩西一棵树丢下去苦水变甜水，在马拉以后到了逊的旷野，他们希望好吃的肉，没有肉吃，神后来派鹌鹑飞来给他们吃，神降下玛拿给他们吃。以后在路上埋怨神没有水喝，神让摩西击打磐石出水，但是以色列人心还在刚硬抵挡神。摩西上山四十昼夜见神的面，他们就要求亚伦用金首饰煮了金牛犊，用偶像代替耶和华，心没有归向神，所以神的道领导他们，他们害怕。怎么能够让神的道在我们生命里做工？当我们让圣灵引导我们，让圣灵光照我们，让圣灵改变我们，让圣灵在我们里面把一切误会，一切不讨神喜悦的，因圣灵的光照，圣灵大能的运作，我们能够心不再刚硬软化，我们能够真正见主的荣光，能够得着荣上加荣的福气。圣灵在圣道中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每一次如果你一天读一章，你好好的读，每一读的时候要来到神的面前，圣灵感动那些作者的意念也要感动你。真正圣经的作者是圣灵，他默示，他灵感那些作者。当我们再回到神面前，圣灵要感动我们，我们真心归向神，我们就经历神的道像生命种子，生命的粮进到我们心里，使我们灵命不断的成长。如何直奔，如何荣上加荣，变成主的形状，好好切慕主道，依靠圣灵，在圣灵中来吸取神的真道，在圣灵光照中改变一切不得神喜悦的。神的道组织在生命中，我们就越来越变成主的荣形，是主的灵变成的，我们在直奔标杆路上就能进步了。所以今天回去希望各位去实行的，希望各位去经验的，从明天开始希望至少30分钟读你的圣经，安排时间出来。 找时间出来。如果你真想进步，一定要有时间，马马虎虎恐怕永远变成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了。如果好好安排，好好努力，直奔标杆，你就会经历荣上加荣。愿神赐福。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记在圣经里面，让我们可以借着你的道得见你的容面，也经历你圣灵的改变，也能更多得到你荣光的充满。求你帮助我们有这样的决心，每一天真正肯到你面前来读你的话语，吸取生命之粮，得你圣灵的光照，圣灵的改变。求主赐福你的教会，恩待属你的儿女。我们恭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